各位弟兄姊妹、各位朋友，你哋好，欢迎大家参加我哋三藩市播道会网上嘅五堂崇拜。今日我哋继续思想大卫生平嘅信息，我哋去到撒母耳记下第12章到14章，个题目叫做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未开始思想呢段经文之前，请你同心低头，我哋一同祷告。慈悲人有天父，我哋满心多谢你。你创造咗个家庭，俾我哋可以享受天伦之乐，但我哋求你宽恕我哋。好多时候，我哋喺家庭里边充满各样嘅问题，因为我哋嘅软弱，令到我哋喺你面前都失去见证。求你赦免我哋嘅罪，饶恕我哋嘅过犯，叫我哋凭着神嘅恩典。我哋可以能够建立一个美好嘅家庭，我哋咁样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喺南加州一个中产阶级聚居嘅小镇呢，有一个5年级嘅老师就俾学生做一篇作文嘅作业，个题目叫做《我好想得到》。佢以为呢啲天真烂漫嘅细蚊仔一定可想得到超人嘅玩具啦、打机啊、电脑啦、单车啦、宠物啦，啊，甚至夏威夷旅行啦。但佢批阅呢啲习作嘅时候，哇！佢睇到心都寒，非常嘅震惊。原来喺30位学生当中，竟然只有20位系好渴望系得到家庭嘅温暖。其中有啲学生更加咁写法：我真系希望我爸爸妈妈唔好再嗌交啦。有啲又话我几想我爸爸翻屋企，我哋一家团聚。亦都有啲话我就好希望我阿妈唔好再同佢男朋友喺屋企一齐啦。我心里边好唔舒服，亦都好嬲，亦都有话我好希望考第一，以至爸爸可以接纳我同埋爱我。亦都有啲讲话我好希望只有一个爸爸，只有一个妈妈，以至我同学唔会嘲笑我，因为我而家已经有3个爸爸、3个妈妈，简直令我羞愧得无地自容啊！亦都有一个更加话，我希望而家有支枪，恨不得立即将嗰啲取笑我嘅人杀掉。事实呢一幅图画喺美国唔系唔通常。今日我哋面临最大嘅疫症唔系 COVID-19，唔系 AIDS，唔系心脏病，唔系 cancer，而系家庭嘅崩溃。中国人呢个家字咧好有趣啊！上面系一个冧工，冧工头啊，叫屋檐下，下边系猪嚟嘅，禽兽嚟嘅。我哋唔明白点解早期嗰啲嘅中国人造字嘅时候，竟然只把个家当我哋系猪猪狗狗咧，好似个农场咁样咧？唔通我哋系冇人性？所以喺我哋播道会喺香港咧，就有一个儿童院，佢就将个家字改咗啦，上面仍然系冧工头，但下边咧就唔系个齿字啦，即系个猪啊，唔系啦，而有一个人，一个主。人同主同行，喺屋檐之下视为家也。呢个系基督教嘅家庭，但系喺今日嘅社会，打开报纸嚟睇一睇，真系唔到你唔惊啊！几多暴力嘅事件，几多婚姻嘅破坏，几多仔女离家出走，几多仔女变咗宅男宅女，终日挂住打机，无心向学，几多家庭虐儿，甚至系性虐待。呢啲新闻似乎已经唔再系新闻嚟啊！我哋屋企似乎已经面临咗一个好大、好大、好崩溃嘅一个制度啊！你睇一睇喺今日，美国用咗几多钱系维护家庭、保护啲小朋友？家本来系一个最安全嘅地方，而家竟然因变成一个最危险、危机四伏、毫无安全感嘅地方，我哋不禁会问：究竟家系天堂啊？就抑或系地狱？我做咗牧师咁耐，最痛心嘅莫过于见到家庭嘅破碎。我越嚟越发觉个家庭背景对我哋嘅影响非常非常大。我谂到我自己家庭嘅背景，何尝唔系一啲受过创伤嘅人？ 在我童年的回忆里面，有两件事令我永远难忘的。在我五六岁那一年，妈妈就自杀死了，我一个充满了内疚的父亲养大，爸爸在一间孤儿院里面工作，我就在孤儿院里面长大，没有妈妈，爸爸又很忙，很少管教。我记得有一年夏天的时候，我父亲就带我去大屿山梅窝度宿一天，破天荒的事，哇，我好兴奋。家姐冇瞓去，只有我一个去。啊，朝早去游水，晏昼咧就食饭，哇，喺酒店度食饭。到了夜晚嘅时候，翻去孤儿院啦。唔知系咪心情过度兴奋，又缺乏平日嘅管教，竟然同一个嘅孤儿争吵起嚟，继而动武。我记得父亲就将我拖入去我哋个房，然后一巴冚落我后姑枕度，但我见到佢眼系有眼泪。而家想起上嚟，稍微明白佢嘅心境，佢其实充满咗内疚。太太自尽，仔喺孤儿院打交，点样唔叫作为一个父亲伤心同埋难过呢？第二件事系我读中三嗰一年，应该系15、16岁，当时细佬从大陆嚟到香港同我哋团聚，我开始教佢英文，但点不知佢唔听我教，又时常周围玩，我当时好嬲。有次爸爸出咗门，细佬又唔温习功课，反而喺度玩水，将我整湿咗添。我于是无名火起，冚咗佢一巴，佢竟然间离家出走。结果喺路上遇到爸爸，将成件事话俾父亲听，佢暴跳而来，气喘喘跑翻嚟屋企，一见到我不问情由，一巴冚落我度。我当时好难过，亦都好嬲，但我见到佢眼里面有眼泪。我同大家分享呢两件事，系想讲表明咧，喺基督里面仍有盼望。就算我哋咁嘅家庭，就算我哋喺咁样嘅环境里面长大，总不免系有心理上嘅障碍，或者咧系甚至成为问题嘅儿童都唔出奇。但神仍然有恩典。佢恩典浩大，以致佢能够带俾我哋有盼望同埋治疗。喺一个有相同嘅家庭里面长大，虽然系唔简单，但系耶稣话：我嘅恩典够你用。今日我哋两兄弟都能够有机会系服侍神，呢个系神极大极大嘅恩典。预防就胜于治疗。今日我哋试下从大卫呢个家变来看一看，究竟我们学了什么功课。大卫虽然一生精明，但他屋企却一团糟。我们可以从四方面来看一看，究竟大卫的生平给到我们一个什么的境界。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就是婚姻的不忠。家的问题有两种，第一种是外来的问题，譬如战争、意外、疾病、经济这些暴风，真是将我们的家庭打到乱七八糟，以致家庭出了很多问题。今天在美国面临很多的问题，有些是外在的家庭意外，一次意外真是整到家庭乱晒大龙。第二类是内在的问题，这个问题更惨，这个是人际的问题，婚姻的不忠，儿女的反叛，以致每一个家庭成员充满了苦涩，又不能够原谅。这些内在的影响可能是影响更大。大卫一生精明，能够他可以征服整个国家，他可以带领整个国家步向太平，但他屋企却搞到乌烟瘴气。原因何在？他不能够控制他的情欲，他娶完一个又一个，最后更加淫人妻，害人丈夫，以致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拿单对质，你就是那个富户娶了穷户的羊羔，宰咗嚟款待你自己嘅客人啊！我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至到第八节，有一句圣经系非常非常重要嘅。佢话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信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收败坏； 信着圣灵撒种的，必从圣灵收永生。圣经吩咐我们不要自己呃自己，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当神无道，任意妄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们种什么便收什么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我们如果是顺从情欲撒种，必从情欲收败坏。如果我们不能够控制我们的情欲，当神无道，无论是婚外情啊，或者呢是家庭乱晒虐儿啊等等，圣经话俾你听，一定是会收败坏的种子嘅。呢、这个是圣经里面是话俾我们听，所以佢话唔好轻慢神，因为呢啲对你一家是有深远的影响。或者你会问啦，神唔系一个宽恕的神、怜悯的神？只要我们悔改认罪，神就会宽恕我们嘛。没错，啱啊，神是一个宽恕的神，但宽恕还宽恕，创伤之后一定有疤痕。或者我举一个例，如果有人告诉我们，哇，有一种剃须膏是非常有效的，整损了之后你查一查，一日之内就好返的了。世界上没有那么蠢的人，特登就去割损了自己来去试一下那只药膏，是不是？因为会痛的，是有疤痕的。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这么蠢的人，明知神警告我们这样是会伤痛，是会收败坏的结果，我们还仍然这样去做，是有疤痕的，有伤痛的。你看看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九至十四节怎么讲法。拿单就对大卫讲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为恶的事？你借亚扪人的刀杀害黑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黑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。你在暗中行的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中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大卫对拿单说，我得罪了耶和华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，只是你行这件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。大卫行了这个恶，没错，他悔改，他罪得赦免，但并不是他没有疤痕、没有伤痛、没有深远的影响，并不是说他没有伤痛。第九至十四节我们看到有几样的伤痛。第一，他这样做法对屋企有什么影响？他的仔女咪有样学样。拿单所谓把你妃嫔赐给别人，希伯来文直译就是你的近亲，其实是指他的仔。你放纵了你的情欲，你的仔就会有样学样，放纵他们的情欲，你任人妻，你的仔就一样，并且抢了你的妃嫔。但是那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？你在暗中作者恶事，你的儿子比你更厉害，公然的与你的妃嫔同寝，真是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还有啊，拿单说，因着你的罪，耶和华的仇敌就大得亵渎的机会。换句话说，这些不信的人大大利用这些机会去亵渎我们的上帝，亵渎我们的神。你看一看，基督徒都是这样的，哪里值得我们信啊？令到上帝的名字受到羞辱。第三，拿单说，你的儿子必死，因为你的罪，你的儿子受到影响。我这里并不是说父亲犯罪，个子就需要承担，我不是这意思。但是我们会了解，家庭里面成员的父亲如果行了这些事，你想对个仔女有多大影响，对心理上有几大的影响，真是难以形容啊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要放纵我们的情欲，不忠于我们的配偶，请记住加拉太书这一番话，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，种情欲就收败坏。大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 唔值得噶。第二个创伤系咩咧？儿子死了，大卫个家面临第二个风暴啊，就系、是、孩子病重，快要身亡。你睇咧就十五节同埋以后呢几节点讲法？耶和华击打乌利亚妻给大卫所生的孩子，使他得重病，所以大卫为孩子恳求神，而且禁食，进入内室，终日躺在地上。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，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，他却不肯起来，也不同他们吃饭。任何一个父母啊，见到自己的儿女有问题，患了重病，我想都会明白大卫这种的心情，终日不食不寝，里面很担心很内疚。当然在大卫这个情形啊，耶和华明显说他的仔的死是跟他的罪有关的，但是不是个个情况都是，就算不是跟我们父母有罪有关，但是我们的仔女出了问题的时候，我父母那种的内疚，那种的忧心，那种的挂虑，可想而知。我想到在1977年初的时候，太太有了新纪，那时我在香港，很不幸，那时候麻疹疫症流行，我太太就染上了这个德国疹。染了德国疹，对她细蚊仔影响很大，可能是心漏，可能是盲，可能聋，可能呢智障。当时很内疚，为什么不早点打预防针呢？各种的心情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。这幅的图画，大卫所描绘的图画，就让我想起我们当时的情况。真是两口子相顾无言，唯有泪千行。不少的父母当发现仔女有问题的时候，尤其是身体啊，或者心灵啊、情绪啊、行为有这个焦虑的时候，我们很能够了解各种的问题。后来海恩出世了，发现不是大的问题，只是小小听觉上的问题，心里面先放下大石。但大卫他不是长期内疚，不是长期自责，因为他知道在主里面仍有赦罪的恩典。在第十八节就告诉你听，到了第七日孩子死了，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因他们说孩子还活着的时候，我们劝他，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，若告诉他孩子死了，岂不是更忧伤吗？但二十节就怎么说法呢？大卫得悉孩子死了，就从地上起来沐浴，换了衣服，进入耶和华殿敬拜，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，他便吃了。神仆就问他，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孩子活着的时候你禁食哭泣，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？大卫说，孩子还活着，我禁食哭泣，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会怜恤我，叫孩子不死，亦未可知。孩子既然死了，我何必禁食呢？我岂能使他回来呢？我必往他那里去，他却不能回我这里来。这个就是大卫的智慧。细蚊仔未死的时候，他努力肯切求神怜悯，希望个仔不会死，但既然事实，他就要接受。虽然他是很痛苦的接受，但是仍然要接受。没错，他还有个盼望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还有个盼望，将来我们会见面。我想很多时候魔鬼就会利用我们这些伤痛的事，就叫我们整个生命瘫痪，不能够接受一些的事实，然后继续的生存，并且是有意义的生存。儿子死了，第二个忧伤。我们再看第三个忧伤，更惨的就是家庭里面的淫乱。第三个问题就是因为大卫的问题种下的恶果，就是家庭里面的淫乱。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就告诉你们，大卫有个仔叫做暗恋，他竟然看上去同父异母的妹叫做他玛， 并且为他呢想到单丝成病，但是他的爱只是一个欲欲的爱，是一个占有的爱，不是一个真正的爱，更加这个是乱伦的问题。他为了要占有他同父异母的妹，不惜施诡计引诱去到自己的房里面，并且施暴强奸。第十五节说，随后暗恋极其恨他，那恨他的心比先前所受的心更甚，于是就赶他走，当他是一个妓女一样。这个暗恋是一个好邪恶的人，他不单止是犯了奸淫的罪，而且完了之后就不负责任，甚至赶他的妹走。十六节啦，佢个妹他玛就话：不要这样，你讲出我去的罪，比你先前的更重。他玛就躲藏在佢哥哥阿沙龙嘅家中。你睇睇个家庭系几咁惨，有样学样啊！大卫呢一种咁样嘅离晒谱嘅行径，咪影响佢个仔暗恋。做啲比佢爸更衰嘅嘢，呢个家庭真係永无宁日。他玛匿埋喺佢个哥阿沙龙嘅家中，唔係就此就结束㗎啦。过咗两年啦，佢个哥阿沙龙怀恨在心，用诡计引诱暗恋，又乘佢飲醉酒嘅时候将佢杀咗。从此大卫嘅仔女就永无宁日。兄弟相窝对待，作为父亲的大卫怎样呢？三十七节，大卫天天为他的儿子悲哀。三十六节，王的众人都到了，放声大哭，王和臣仆都哭得甚犀利。中国人说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呢？作为父母最难过的莫过于见到自己的仔女应该是彼此相爱，彼此扶立，竟然之间你争我夺，彼此攻击。原因不外乎三样：色、权、钱。在亚沙龙暗恋这个个案里面，淫乱就是第一号敌人，真是万恶淫为首。在今日美国的家庭里面，几多几多兄弟姊妹对簿家庭，你争我夺，为了身外物，为了身家，打个你死我活。作为父母的，我哋俾几多少时间我哋仔女咧？真系，我哋求主怜悯我哋。我哋都系一啲软弱嘅人。或许就算我哋尽晒力量，唔等于我哋嘅仔女个个都成功。有好多时候，我哋都会失败。我哋唯有求神喺神面前求去怜悯。最后，更甚者就系反叛嘅儿子啊！撒母耳记第十四章就话俾你听，更加可悲嘅事，就佢个仔亚沙龙作反反叛。作为父亲又系皇帝嘅大卫，竟然之间怕个仔去杀害自己，就带同佢亲信走佬啊！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至到十八章就讲到大卫走佬嘅情况，一个大嘅讽刺，一个大嘅嘲笑。父亲竟然要逃避儿子的追杀而走佬，你看看父亲的心情是怎样，大卫的心情是怎样。第十五章三十二节提到他衣服撕裂，满头灰尘。十六章十一节说，我亲生的儿子尚且要寻索我的命，更何况便雅悯人呢？如果你认为见到自己的仔病重是伤心，如果你见到个仔女是你打我，我打你是伤心，现在见到自己的仔反叛，甚至寻索自己的命，又当着众人和自己的妃嫔同寝，有意公开的羞辱他，作为父亲那种颜面去了哪里？个心是痛到难以形容。反叛的仔女是父母极之头痛的问题，眼见自己亲手养大的仔女 公开的反叛羞辱。而作为父亲的大卫，他知道这些是种下的恶果，为什么不能够心里面平静呢？为什么会不破碎呢？但神仍然怜悯大卫，叫大卫可以渡过这个危机。不过他已经是一个充满了悲伤、痛楚、难过的人。但是大卫虽然是这样创伤之极，但他写的诗篇，尤其是他的悔罪诗51篇，就成为很多人的疗伤。在某一个程度说，大卫都是一个负伤的治疗者。弟兄姊妹，不要自欺，神是不可轻慢，我们种什么就收什么，我们若是种下情欲就必定收败坏。大卫是一个好好的例子，爱惜我们的家，爱惜我们的家人，其余一切都是外在的。我们不要享受最终之乐，将自己美好的家庭破坏，不值得的。跌倒的起来，神仍然宽恕我们，叫我们重新去仰望神，就好像大卫重新起来一样。请我们同心，我们一同的祷告。天父，求你怜悯我们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家庭里面都有问题，我们也都很多时候难辞其咎，求你就怜恤我们，叫我们不会被因为这样缘故，撒旦就瘫痪我们，瘫痪了我们的生命。求你怜悯、赦免、保守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更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珍惜我们的家人，保守我们，免得因为我们的软弱，叫你名受到羞辱。我们这样的祈祷乃是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